们可以将我们所有需要的来告诉耶稣。那今天开始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有点祷告。神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满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可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一起聚集，是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带着我们的需要，带着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求你今天借着你的经文，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需要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一点时间仰望在你手中，也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也都交在你手里，无论是讲的听的都交在你手里。愿你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感谢主的恩典。上周我们一共有11位弟兄姊妹受浸归在主的名下。那在我们中间有两位弟兄，一位姐妹也是受浸归在主的名下。我们实在为他们感恩，感谢主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蒙神的恩典。看到他们受浸让我也想起我当年受浸的情形。记得当年我信主的时候，受浸的时候对主的认识还不是很深但是感谢主的恩典，他因着我有一颗愿意的心一直保守带领我到今天。那也想起了我当时受浸的时候一位老弟兄这里可能很多人还认识生物性老弟兄那时候对我们的勉励。记得他说我们受浸了，从今以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那我们要爱主，要读经，要祷告。那今天是今年的第三周也是一月份刚开始，那我就想盼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读经这个题目。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以前也分享过读经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有点负担盼望在读经上跟大家有一点分享。那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中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都在圣经里圣经是神的话，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圣经也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上周我碰到我一个同事的孩子，因为最近放假，所以他带孩子到办公室来，我看到他很瘦，一问他妈妈就知道，他说他没有好好吃饭。那我想一个人成长需要好好吃饭才可以长得好。那我们每个信主的，虽然我们信了主有了神的新生命，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生命没有属灵的粮食来供应他，那我们这个生命就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生活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生活。 要我们属灵的身量能够长大，那就需要属灵的粮食。故此呢，我们对神的话，对圣经就需要非常的重视。在诗篇119篇105节那里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哈，当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路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去年有一天我住的地方突然断电，原来很熟悉的地方，然后要摸着墙慢慢走才不至于失脚，慢慢摸到了，找到了火柴跟蜡烛，点了之后才看得清楚。那一个人如果在黑暗中行路，没有灯和光，那我想他肯定会失脚跌倒，甚至会走错了方向。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都伏在那个恶者的权柄之下，今天主把我们从世界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来跟随他。那在跟随耶稣的旅途上，那神的话就像光，就像灯一样，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灯，没有光，我想这个路是一定是非常艰难，你很难迈开你的脚步。那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那边，主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是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时回答那试探人的说的。那这里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读到这些经文，我就想起以前在我们中间聚会的王美礼弟兄，他亲身分享的一个见证。我相信可能这里有一些老弟兄老姐妹还记得。那接下去就是他的见证，我讲给大家听哈。王弟兄是山东青岛人。在1949年6月青岛解放的时候，他在山东大学就读。那时候做学生会的副主席。那作为基督徒的他，自然就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可能大陆来的都知道哈，可能不在大陆不是太清楚那时候的情形哈。那在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中呢，他首先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什么个人意志呢？他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了不说话的自由。因为有的时候学校指定你要讲，你就一定要讲。那后来在神的带领下，他明白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或者背弃神，信马克思主义，或者拒绝马克思主义，背负十字架跟随基督。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就简短的讲一下哈。当他表明了要跟随基督之后， 这个逼迫马上就来了。首先是在1950年12月底，他父亲是一个原来是一个牧师，他父亲先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接着就要开控诉大会来控诉他的罪行。那他父亲得到消息后就离开了。那么接下去，那学校就要来对付他。感谢主的带领，有一个预备共产党员，事先知道了，通知他，所以他也离开了青岛。那么离开以后，他们就去了上海，他们是先后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后呢，他们去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办事处。因为我想我们基督徒很自然，我们是到教会去寻求帮助的。那到了那里呢，被告知上海不能接待他们。因为上海有个规定，你在那里住你要报户口。那里的负责的人告诉他，如果一报户口就会被抓起来，那如果不申报呢又违法，所以呢要他们去礼拜堂住一晚，第二天早晨就走。那后来他们离开了以后，找到了一位在交通大学的弟兄。那弟兄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我们有十几位弟兄，每个家庭可以轮流接待你。因为上海公安局的规定是这样，住一个晚上是不用报户口。所以呢弟兄就当时这样安慰他，但是他父亲呢不愿意连累他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反革命，如果住在别人的家里，那如果被当局看到的话会连到这家人家。所以他父亲就请了一位在邮局上班的弟兄买了两张从上海回青岛的火车票。我想当时他父亲是准备好了回去殉道。他们到了火车站，迎面遇见一位弟兄，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刚从青岛来。看到他们说，就问他们说，你们去哪里？弟兄回答说，我们回青岛。那个弟兄告诉他，你们绝对不能回青岛。他从包里拿出了一张青岛日报给他们看，报纸的第二第三版都登了他父亲的罪状以及其他人控诉他的文章，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能回去，你们回去要连累很多人的。那他们只好退了票，完了就在素不相识的弟兄姐妹家里轮流住。那住的时候，他父亲心里还是很不平安，一直想要连累人家呀。几天之后呢，他们又买了回青岛的车票。那临行前，他们去向一位属灵的长辈辞行。那见到这位长辈的时候，这位长辈就问王弟兄说，你圣经读过一遍吗？弟兄回答说，我读过不止一遍。那 长辈问他，那你在圣经中有没有看到神带领人走回头路的吗？他回答说没有。那就问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结果他们又只好退了票。但是住在不同的家人弟兄姐妹家的日子也是比较艰难的，所以过了几天他们又想回去了，因为实在是不方便，买了票刚到火车站，迎面就碰到他们的师姑，他的师姑也从青岛来，问他们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他说，我们没办法，只能回去了。那师姑告诉他，哪里都可以去，就是不可以回青岛，就给他们留了一点钱，就又回去，回了青岛。那他们只能在上海这样一天过一天。那在上海的第十五天他是当时住在他父亲的一个同学的家里。那晚饭之后，那个女主人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明天一早一定要离开我们家。他说，因为我儿子正在申请入团如果他明天早晨，他说他如果明天早晨看到你们还在我们家，他就要去举报。那天晚上弟兄一晚没睡，在那里切切的祷告祷告的时候，有一年给他要往南边去，那他就去跟他父亲讲，他父亲说，我祷告的时候也有这个一年往南边去。结果他们天一亮就离开了家，就找到原来那个给他们买票的那个在邮局工作的弟兄，就跟他说，你去火车站给我们看看最南边是哪里，你就给我们卖去那里的票子结果这个弟兄就跑到火车站去买了，那最远的就是广州，就买了两张去广州的车票那时候都是慢车所以路车程大概要三天两个晚上那么他们就上了，从上海火车站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当时火车的每节车厢都有解放军把守是拿了枪在那里把守的。车上的广播呢也一遍一遍播着革命的歌曲和口号我想我们从大陆来有点年龄的人都应该知道当时的这种情况那广播的口号说什么呢？你们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人民的手掌是大的，无论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人民也要把你们抓回来。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弟兄的精神真的快崩溃了，他躲进厕所大声祷告说，神啊，我受不了，我要崩溃了就在他反复呼求神的时候，忽然神清楚地给他了一段话，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所以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去。 这段话一来，弟兄心里马上就有了安慰。啊，他大声赞美说：“神啊，我赞美你，人的手掌大，你比人民的手掌更大。”啊，他也把他神给他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那结果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安然入睡。啊，完了就到了广州。那去了广州以后啊，就在神很奇妙的安排下，后来啊去了香港。啊，后来王弟兄又来到澳洲。那我们这个聚会也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他跟其他几个家庭一起刚开始的。那从神的话上和弟兄的经历中，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我们每个信徒生命的粮。我们要也知道神的话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是多重要。那我们平时应该如何来读神的话呢？啊，江舍道弟兄有一次啊，与在跟年轻人交通时候啊，他有这样讲啊，他说他得救之后，他就每天读四章的圣经，三章旧约，一章新约，这样大概一年可以读一遍。啊，他建议基督徒啊，要养成读经的习惯，因为如果没有养成习惯的话呢，当读到一定程度你没有滋味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停止。啊，因为圣经读圣经如果没有按照次序读，今天高兴多读一点，明天没时间少读一点，甚至不读呢，就很容易患上属灵的胃病啊！这是弟兄讲的话，属灵的胃病。那时间久了呢，就是属灵的胃病啊，这个属灵的胃就要出毛病啊。所以建议读经一定要每天都要读，而且必须在神面前守一点的律法，就是每天要定规读多少。如果没有完成呢，就不要睡觉啊。那他讲呢，读经差不多有他个人体会有两种形式啊比较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有次序的读，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不要跳。他说你要按着次序来读，那一遍一遍的读，这样呢会当你对神的启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啊，这种读法呢，你可以很快的读，就是把神的话读，就是把神的话读过，知道神在哪里说了一些什么话。那你读的时候呢，不一定不必在那里求解释，因为弟兄说，圣经是为了叫我们不是单位的叫我们头脑明白，圣经乃是要我们的生命上得到供应。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弟兄说你不单要读，而且要默想啊。他说读经最要紧的就是要默想，你如果光读不想它的话呢，啊，这个你可能读的只是一个皮毛，是表面。所以读经一定要默想，你要把神的话反复思想，藏在心里，这个就会变成啊我们的粮食。啊，他建议说你不用花太长时间，啊，每天可能10分、15分钟来读，可以读一节。 一句啊，或者几句啊的圣经啊，如果是一节的话，你可以重复多几遍。但是读完之后呢，你就好好在神面前默想，默想你刚才所读的话语，一面默想，一面仰望主的圣灵把这些话来对你说话。当你在这样默想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些话就会责备你，给你看见在这些话语面前你实在是失败的，是亏欠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好好认罪。有些时候得到主的话，你就感谢赞美，你用这些话当作你今天属灵的粮食，好好的去咀嚼它。就像你吃东西，不要吞下去，你要慢慢来嚼，让它能够消化在你的心里。那这一句话，或者一节经文，或者几句话，就成为你当天的属灵的粮食。那你在这一天如果有空可以安静的时候呢，你可以安静下来，继续来思想，反复去思想这句话。那这样的话呢，那神的话就会成为你这一天属灵的粮食。弟兄讲这个对他非常有帮助他这么多年来就是这样来读神的话。如果你一面坚持一遍一遍的快读同时不仅读，而且能够在神面前默想一直持守下去，那过一段时间你要看见你属灵的生命上可就会有不同记得我信主那时候还比较年轻，年轻的时候也有年长的弟兄勉励我们读圣经每天读那时候就想，哎呀，我们现在很忙好像不能坚持。那后来才知道，那个年长的弟兄当他年轻的时候比我要忙得多他就是，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认识他林弟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医院的住院总医师，而且还负责教会的事情，还要教书，而且管医院的食堂他说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忙，忙得人很瘦但是弟兄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每天醒来就是亲近主。他说他每天4点钟起床亲近主。我想今天可能我们也面对了一样问题可能特别是年轻人觉得我们今天很忙。那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对我们每个信徒是多重要，那我们一定可以安排时间来好好读神的话。今天也有太多的事情好像 挤走了我们的时间。上个星期我们中央海岸的团契大家一起交通一个是过去的感恩，我的新年的展望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就讲到，他说过去一年发觉自己在很多地方浪费了不少时间，可能对某些人最大浪费时间的是什么呢？是现在这种非常的小视频，在那个手机上的小视频他说不知不觉滑一滑滑半小时就没有了，可能一小时就过去了所以大家都彼此提醒勉励，说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什么是我们最看重的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可能不知不觉滑滑时间溜走了，我们的生命也慢慢流走了所以大家都彼此提醒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在家子里要很自律完成，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处感谢主，去年我跟一个弟兄结对一起读圣经，我们去年读了一遍结果今年那个弟兄邀请了更多的人跟我们来一起读我们现在这个群从1月1号开始差不多现在有11个人在一起读圣经。那我们在中央海岸的聚会那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弟兄有几个弟兄有在一起，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交通，一起勉励姐妹也有姐妹一个群，他们在一起读圣经。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所有圣经的手机上读圣经的软件上面是可以组群的，而且很容易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有的 App 上还可以看到你是什么时候读完的你读的情况怎样，还可以在上面一起分享所以我鼓励大家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一直有很好的读经祷告的习惯那盼望鼓励那些还没有开始能够坚持读经祷告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中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们从刚才的经文跟弟兄的经历上，我们知道神的话对我们每个信徒实在是太宝贝了离了他的话我们真的是寸步难行的特别这个社会是越来越往黑暗中下去我想如果待会分组交通的时候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能在组里也可以接对子，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上次我记得也介绍过我们教会专门有一个读经的群，今年开始是从创世纪开始读这个读呢是专门有有几位弟兄姊妹他们负责这一卷的书，他每天会跟大家有交通有问题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在这个群里那如果你没有在这群里，我也欢迎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加入这个群，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一起看重我们属灵的粮，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中在主里能够来一起成长。 盼望我们都能够啊看重神的话。好，我们接下来做一点祷告。主，我们啊谢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不曾拯救我们，你还留下你的话给我们啊，好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灯和我们的光，让我们不知在黑暗里没有方向。主，求你让我们都能够看重你的话，能够在新的一年中能够跟着来借着读经祷告，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来建立，能够在你里边能够成长，好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更好的能够听从你的命令，彼此相爱，能够将你的见证在这里彰显，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祷告，说你宝贵的名，阿门。